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四量论当中的这个成量品。那么四量论呢，当然它是属于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这个五部大论之一。五部大论当中呢，这个成量品的这个或者四量论的内容呢，是属于这个阴明这个阴明。阴明的话，其实就是抉择就是说正量其实这个阴明呢，就是量理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正理来安立这个量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阴明或者称之为量理。那么这个阴明呢可以说是这个在佛陀出世之前就已经有了，在古印度的话就说已经有了，以前的话一个竹木仙人等等，他们呢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创立了这个阴明。但是呢就是这个虽然阴明已经早就有了，佛陀出世之前已经有了，但是佛陀出世之后还有呢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在佛经当中呢也是运用了一些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宣讲了一些阴明方面的内容。佛陀在入灭之后就是说是这个成那论师开始呢就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阴明和这个佛法当中的很多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论义开始结合起来真正开始系统的结合，然后就创立了这样一种的不共的阴明。所以说这个阴明学说虽然以前就有了，但是呢在这个成那论师出世之后属于这个佛法当中的或者说更加完备的一种阴明的体系，那个时候呢就逐渐形成。所以成那论师呢是这个就是说是对于这个阴明和佛法结合起来，就是说以前的阴明呢可能是通过这些就是说这些三相通过这些阴明的逻辑等等开始呢进行这个抉择一些就是说是一些这个世间的和一些属于外道的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他们的内容。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成那论师等等的他们也就发扬光大的这个阴明，但是呢把这个阴明的三相和佛法当中的很多的一种内容，比如说抉择无常也好，觉得佛陀是量师夫也好，或者觉得佛法是殊胜的一种这个正量也好等等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三相呢来抉择这个佛陀是量师夫，佛法是非常正确无误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引导。当然后来呢就是说很多这个中观的论师也使用这个阴明的这些方式来抉择空性，甚至于呢也有通过阴明的论师来抉择如来藏。宝性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也通过这样一种三相的方式来抉择安立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如来藏本性所以说就是说佛法外道也有阴明，世间也有这些阴明，佛法也有阴明，那么他们的这个异同之处是什么呢？异同之处刚刚讲了，相同的地方呢都使用三相比较就是说是严谨的推理来证成这样一种这个论事证成自己的所立观点。那么佛法当中呢不共的就佛法和这些世间阴明和外道阴明不共的地方呢，就是一方面呢当然就是说世间存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限量的这些比量这些东西共同的也可以抉择，然后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阴明呢来破斥外道，通过阴明呢来安立这个内道当中的一种这个正确无误的观点，甚至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阴明来抉择很多修行的方法比如说抉择修行无常修行无尽或者修行这样空性修行如来藏等等等等，这方面呢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成为一种工具，至于你要证明什么，你要证成什么，那么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证明。所以这样的证明呢它就对于分别心比较重的这些友情来讲的话有一个可以操作的一种公式或者一种方法这样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验证完之后，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结论呢它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呢这个阴明它使用它的一种这个根据或者要论证的东西呢，它就说是这个称之为我们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三项的推理。当然呢有些时候的推理呢它的高度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在宝性论当中使用的这些阴明的推理它站在的高度起点很高，所以说呢它就说是要在承认大乘佛法的基础上 那么这个是基础上来那论证一些有情具有如来藏。否则的话，如果就是说对于其他的一些从来不信佛法的人来讲，你通过这些这些推理来推的话，他不一定相信，不一定马上就能够承认。当然最后推到后面的话，他肯定是会有证成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前后世啊因果啊，没有对于佛陀这些这个所佛陀是正量等等，没有对这些产生并且之前呢直接接触的一些推理的话，他不一定能够马上承认啊，有也有这样的。所以说他推理使用的一些根据呢，有些呢是世间就是说是这个共同承认的，有些呢是内外道共同承认的，有些呢是小乘大乘共同承认的，是这样的。有些呢是大乘和密乘共同承认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推理使用的根据，那么也是根据不同的一种场合呢，也有不同的一种特点，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适量论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阴影的论点当然就是说平时我们真正的这个适量论在五部大论当中呢，根本的哈就是其实就是属于就是说是这个极量论和适量论，那核心的话传讲的最多的就是适量论。那么就是后面呢就是这个量理保障论啊，还有各个教派的一些注释的阴影方面的注释呢，我们也在学习。但是就这个也是五部大论当中的一些属于这个阴影当中的一些论点。但是一般来说啊，各大教派公认的就是权威的那种论著，就像这个中观就是大家公推就是说中论为主的龙树菩萨四白论等等，这些是属于中观论点。各大祖师各大教派的祖师们他们所写的中观，他们所写的中观的注释，它也是属于这里面的，但是呢它比较就是说是适应于自己的教派的一种安利。所以像量理保障论这些，就是说像沙迦派啊、灵外派有些这个就是说这些这个学习者在使用的时候呢，也用这个来学习阴影。但是这个是不是每个教派都公认的一个教材呢？那就不一定有些教派可以使用，有些教派不一定承认，是这样的。但是呢，适量论这个就属于一种相当于一种根本的阴影论点，在佛法当中一个根本的阴影论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管哪个教派呢，对适量论的学习啊、弘扬啊、注释啊等等都是比较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广大的。那么首先知道了这个适量论，那么当然法春论师呢，造了这个以适量论就是说是这个为主的七部论点，称之为阴明七论。那么这个适量论是属于这个相当于属于根本一样，其他呢可以说是一种分支还有其他的一方面的话，对于七论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些就七部论点的自己的一些就是说主体啊、分支啊等等，这个也有一些论述，那么其他资料当中可以参考。那么在适量论这个论点当中呢，就分了这个有四品内容了。四品内容当中呢，像自利比量品啊、成量品、限量品和他利比量品。那么其中呢，就说是这个一和三四呢，这就是说上次也没有翻译也没讲，主要是就是说翻译讲解的是成量品。成量品呢，就是把这个成量品呢进行这个就是说重新翻译之后呢，进行这个抉择。那么为什么要把英明的这个？因为就是适量论当中的四品，为什么单单呢就翻译和讲解弘扬这个成量品呢？当然当然是在这个讲义当中也讲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它的一些适量论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原文呢很多，而内容很多，所以说一下子的也没有翻译完没有翻译完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有其他内容的话，就是说宋词非常多就是说适量论的这些这个整个全论的内容非常多，宋词很多，一方面内容很多，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有一个必要性。什么必要性呢？也就是说成量品当中着重抉择的可以说是阴影的核心阴影的精华。当然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认为阴影的精华就是辩论就是跺脚拍掌，然后怎么样反复的去推翻别人的立宗怎么样，好像就是阴影的核心精华就是这个。但其实阴影的核心的精华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它并不是学会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辩论的一些技巧。真正的学习阴影的最关键的，对佛弟子来讲通过阴明来证成佛陀是这个量士夫，我们所学习的佛法呢是正确无误，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核心。因为呢只有这个才和解脱道真实的直接可以相应。那么就是说你去辩论推翻别人的观点呢，找出别人语句当中的漏洞或者你自己的思维很敏捷等等，这些呢就是说顶多是一个知分的分支的一些效用而已。那么如果说本末倒置， 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学习这个应用当中和解脱道有关系啊，就和解脱道的关联，而是说就把只是就是说热衷于辩论啊，热衷于啊，就是说这些这个逻辑啊、辩论呐、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虽然可能很精通这些三项，别人一讲这个话，我马上就可以找出它里面的漏洞，或者马上就可以给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但是呢，如果没有在学习英明过程当中，对佛陀是量师父啊，啊，就是佛法是真正的殊胜清净的这一点产生定解的话，虽然花很多时间去学英明，但是呢是得不到英明的这个精华的。啊，真正英明清华是得不到的。所以真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陈良品呢，他是抉择这个问题的，所以说称之为精华。当然有些人认为哦，可能是智力比量很殊胜啊，就是说就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些英明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名词啊，或他的概念呐、啊，或者就是说限量啊，这些很殊胜的、啊、他的比量怎么样去也让别人也啊承认我的观点这个很殊胜。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很多大德一致就说是这个观察之后呢，就说是这样安利陈亮品当中抉择啊，通过四谛等等的方式来抉择这个量师父，这个是最为殊胜的啊。所以说也有这个必要性的缘故呢来讲这个，而且呢就这里面也有就承许天龙讲啊，承许这个佛陀是量师父，承许这个佛法清净无垢，这个呢当然我们学懂了，这个可以产生一个非常深的定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大师上是专门讲这一品呢？这里面也有通过正理来承认推理推出前后世啊这个轮回的存在啊，这个对于分别念很重的，或者就是说内心当中断见很重的这些修学者来讲的话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佛弟子啊，就是说是这个承认前后世，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虽然说好像是觉得应该有前后世，但是内心当中怀疑还是很重的啊，就是说是自己内心当中还是有的时候怀疑到底有吗还是没有呢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怀疑性也很重。那么在陈良品当中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抉择了啊，通过推理的方式来推出，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说心识的前面它必须是以心识为因，所以这一世的一种第一刹那的心识一定是来自于中阴的最后一刹那的心识，那么中阴的心识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前一世上一世最后一刹那的心识。那么他通过这样的道理抉择出来之后呢，哦，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的心它不是通过物质啊、不是通过其他的法产生的，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它一定有它的一种同类的前因。那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哦，就是我们现在的心识是延续了上一世的心识，这个心识不可能通过其他的因缘来产生，只有通过心识本身来产生心识。现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前一刹那的心识产生后一刹那的心识，那么这种心识到了最后我们这一世啊、哦、死的时候最后的一刹那的时候呢，如果让这个心识中断的因缘没有出现的话，它还会延续下去，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因缘出现了，比如说你证悟了空性呢，或者你证悟佛果了，这个时候呢它的因它的新的因缘可能就改变，或者就是说转识成智了。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出现，它的心识还会延续，还会延续呢，心识上面带的这些习气就看带了什么习气，如果心识当中带的是恶趣的习气，那么这个心识的延续就到恶识当中去继续流转。那么如果相续当中带的是善业的习气，那当然就是说心识它没有中断的因缘出现，它心识肯定会延续的流转下去。至于流转到什么情况哪一道，那么就看你心识当中带的是什么习气了。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个可以证成呢，就是说是这个前世和后世如是的可以安立的。当然这里面也破了很多类似于就是说我们的肉体产生心识啊，无因产生心识啊等等很多很多这些错误的观点啊，通过这样一种辩论的方式呢就已经驳斥了。所以对我们而言呢很重要啊，对于分辨心很重的人，通过正理来成立轮回存在很重要，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也是需要勤奋努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 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就是推理啊，有的时候是很难懂啊，不是那么容易懂，有的时候呢牵扯到了一些外道的观点，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以前没有学习过这些呢，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懂的一种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英语呢，它就说是不是那么容易懂，但是呢我们一方面来讲的话还是应该有必要来学习，一方面来讲的话不管怎么样总一个这样一种善根。沙迦班智达呢在这个格言宝德论当中也是讲，就是因为前世没有学习呢，今生我们成为愚者，那么如果今生不学习的话，后世更笨啊，这样的。所以为了以后的一种，为了以后成为智者的缘起呢，所以现在不管再困难也要学，就即便是学不懂学不进去，但是呢我们也要为了后世去做个投资，是这样的，为了后世的我们的智慧能够很敏锐呢，就做一个投资，就欢欢喜喜来听这样一种这个现在听不懂的天书一样的一种思量论啊，是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当然你要把这个天书一样的思量论能够听得下去，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一种修行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思量论呢，其实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前面我讲了啊，很多大德呢也讲过，也做过注释，全真默不不切呢他的一些这个注释呢也是这个非常殊胜啊，所以这次呢上是翻译的，他主要是按照默不不切的注释呢翻译的这样一种宋词和翻译的这样一种这个默不不切关于陈亮品的注释啊，非常殊胜。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大上是讲记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参阅其他的一些讲解其他一些就就汉文的这些思量论，陈亮品的一些这个汉文的一些讲解啊，一些译本呢、其实还是可以去参阅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学习这个陈亮品呢，当然呢一方面是比较难懂啊，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学习的态度，然后就是说不一定马上我们学了之后就就我自己理解的就是正确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我理解是正确的，然后就对别人所讲的这些呢一概就是说是不承认啊否定啊等等，这个不一定。因为很多学问啊很多这些知识很多智慧其实呢就是很深，我们有的时候学一遍两遍呢不一定能够正确的理解它的本来的含义，所以说我们也应该以一个放松的开放的心态，谦虚的心态，反正我观察完之后是这个意思，那我可以把我的论点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思说出来，然后呢就是不是正确呢我首先不下结论啊，反正我现在是这样认为了，别人如果通过这些正观察的时候指出我们这里面的漏洞的时候呢哎，我们应该接受，因为我们的心态本来是开放的，所以说我这个我是暂时得出了这种结论，但这个结论是不是终极结论呢，我首先不要给它盖棺定论，我这个就是终极结论，就绝对不能动摇的。那么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无谓无益的一种辩论，但是如果有开放的心态的话，别人当说出来其他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这样，是我没考虑到啊，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去这个调整自己的思路啊，增上自己的很多的智慧啊，这个方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在学习这个之前呢，当然上次也介绍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造论者就法正论师和就是说是这个陈大论师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生平吧，我们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陈大论师呢我们就知道一方面来讲他是这个四清菩萨的四大弟子之一，像就是说是陈大论师啊安慧论师等等都是属于这个四清论师的一些大弟子。首先呢就是说是陈大论师呢首先是在应该是在小乘的就说是这个独子部正量部当中出家的那么就说是正量部和独子部呢他们的这个教法有个特点，他们是皈依三宝的，也是出家受戒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是属于这个佛教的宗派，但是他们有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独子部和正量部当中呢承许有一个我的存在，而且这个我呢是属于一个那种不可思议的我，离开五蕴之外的一个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我，他就觉得这个呢是轮回和解脱的一种所依，必须要找到他现在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世君这个陈大论师在出家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问他的上师要修什么法的时候，上师告诉他你去寻找你就去寻找你观修的那种，去寻找五蕴之外那个不可思议的我，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陈大论师观察了之后觉得这个不合理不合理，但是呢就是说是要直接的反驳的话就是觉得不太合适，所以说他就有一天呢他就在白天了一段时间，他白天的时候呢就在太阳下面 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太阳下面呢，就说是去这个寻找，有的时候呢是把衣服脱光了，然后坐在这个就院子里去寻找到处去看寻找观察，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呢，四周点火，然后呢自己不穿衣服就在那去观察。哎，他们就说上师就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寻找五蕴之外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白天太阳下面或者晚上点火呢？他说我怕就是说有黑暗障蔽了我看不到外面的这个我。那你为什么要把衣服脱了呢？他就说如果穿了衣服的话，我就担心就是说找不到这个我，万一这个我躲在这个衣服里面怎么办，那我就把衣服脱了。他就是他上次一听的话就知道就知道他不满他对这个至尊的教义不满，他你这个破坏至尊的家伙，像这样的话不能在我们教派当中待着，把他赶出来了，是这样的。那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就知道根本离开五蕴哪里有一个我嘛，所以他就说是五蕴之外的，就是肉身心之外的找一个我。他说他就在四处去观察四处去观察，白天就在太阳下面观察夜晚的时候也烧着点着灯点着火的观察，那个我在哪里，离开这个五蕴之外的我在哪里，根本就没有。意思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就说他的上司给他就说让他走之后呢，他本来呢可以说依理反驳就是说可以直接说这个不合适，但是他觉得呢这个对上司这样说不太恭敬，他说没有说就走了，是这样的，他就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就是找到了世亲论师找到世亲论师之后呢，当然世亲菩萨嘛是这个共称的第二大佛陀他的智慧修正方方面面非常的优秀，所以他在世亲论师这学习呢就是得到了很大的智慧后来呢就说是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自己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边弘法一边也是修行他就想了以前他造了很多零散的这些论点，因缘方面的论点，他就是他在世亲论师的这个座下呢属于这个对于这个正量对于量理对因缘方面呢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学得非常非常精通的，是这样。那么这个之前呢还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系，虽然有这个因缘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没有成体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陈大论师呢就想造一部这样一种这个论点，所以说呢他就在这个石板上面，就他闭关的说他闭关山洞的这个外面呢，有些传记当中这样写的，有一块石板他用这个土粉的写静理定量玉离身大师善事救护者未曾量故从智论基础闪烁会议，就是说他自己呢以前呢有很多就零散的这些教研，写了很多很多零散的教研，100多部零散教研，所以说他就说是没有成体，他就想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零散的教研汇集成一部论点陈亮部就是说为了陈亮证成这个佛陀是亮师父，所以说从自己的所写的短小的零散的论点当中要汇集一部这样一种书证的论点要成立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是亮师父。那么据说呢这个宋慈一写下来之后就是说是这个他就出现了很多异象当时在当地出现了很多异象，就好像就是开始就是说出现一些红光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外道的手脚僵硬就外道的很多外道的手和脚就自然而然就非常僵硬动弹不得，所以有些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不知道，有些就是说外道不知道什么回事就出现对于外道来讲出现很多恶兆吧，是这样的，不知道。那有些就是稍微有修行有禅定的人观察就知道这个是陈那论师他为了写一部这样一种论点呢，就在石板上写下这句话之后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一种震动的效果，他就觉得这个论点要写出来的话可能对于外道的宗义就说是很不利，所以说就有一个外道呢观察完之后他就去陈那论师出去化缘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擦掉了之后第二天他回来看到了又写了之后第二天又擦掉了，连续三次之后最后他出去的时候就说我写这个是有意义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你是闹着玩的呢就不要再擦了，因为我这有很大的必要，如果你觉得不对呢你就可以辩论你就不要就擦了就跑掉了，你就留在这儿。然后那个外道看了之后呢又来擦了之后呢他就想辩论一下，但是一辩论之后呢就是还不过两三轮的这样一种交锋呢就败了，外道就败了变输了，他就很恼怒的话就是说用这个他自己有一些修行就通过就是吐火的方式呢就把这个陈大论师的一些衣服还有很多支具等等，还有不多东西也不多，就烧光了，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说他的衣服也烧着了，所以那个时候烧完就走了，是这样的。那么就陈大论师呢就觉得 好像就是没有意义吧，他就觉得就是说，你看我就是说连这个外道都度化不了啊，像这样他就觉得就没有意义，他就想入灭，他就想取阿罗汉果就入灭算了。所以这个事他就把这个写，有些事有些地方有些传记当中讲是这个石板啊，就往天空一扔，有些地方说是把他写这个论点的这个笔啊，就相当于一块土块就扔到天空当中去。他说他就发愿，什么时候这个掉下来，什么时候就取阿罗汉，我就入灭了。但一直没掉下来啊，他就看了就文殊菩萨就接住了，是这样的。文殊菩萨接住之后，他说你不能够这样啊，你不能发起这种相应于劣臣的啊，当然就是针对大臣来讲啊，不能相应于劣臣，因为他自我入灭嘛，他不想立他了，他就不能该升起这样相应于劣臣的一些智慧。你的这个论点呢，会对众生后世有很大的利益，那是这样的。那就是说，陈兰论师当时呢，也就有一点点啊，就是说是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太好嘛。他就说，你看到了也，就是你看这个外道，这些众生这么难度化，然后你看到了之后呢，你也没有管啊，你也没有帮助我，是这样。那我在住在这也没什么意义。他就你不要操心啊，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乃至于你登地之前，有些地方说是乃至于成佛之前，他说我都做你的上师，都做你的善知识。像这样的话就摄受了他，摄受他之后呢，结果他的事业就越来越大。当然就是说这个论点呢是后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一种顺利的就造成了这个事件之后啊，一方面他自己重新显现上面啊，也是显现，因为这个不可能真的是去入灭的，因为陈兰论师啊、法轮论师那些属于佛陀在文殊根本序当中早就受记了的，对佛法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利益的，是这样的，不可能就是说就入灭了，然后佛陀的受记落空的，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就像他是一种这样示现完之后呢，得到文殊菩萨的一种加持，遣出很多障碍之后呢，那论点就造成了，这个叫极量论，啊，这个极量论的话就说是这个陈兰论师所造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陈兰论师后面就逐渐逐渐就开始弘扬他所造的这个极量论，也是很多一些修行者呢通过这个极量论呢就是说产生了很多的定解。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从阴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陈那菩萨他是属于二圣六庄严当中的这个阴影方面的一种这个开宗祖师啊，虽然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了，但是歪道也有了，但真正的一种佛教成体系的啊，这种阴影呢，就二圣六庄严当中的话，陈那菩萨是属于那种开宗立派的祖师。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弘扬他的这个善说的，就是法称论师啊，就是释量论的作者释量。释量的话，当然一方面来讲，就是解释这个量的啊，这样一种这个释量啊，还有一个量的意思就是极量论，就解释极量论的这样一种释量论，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法称论师后面就写了这个七部嘛，七部阴影。写了七部阴影，七部阴影当中呢，就是后来呢，就沙迦班智达，他是对于这个阴影七论的精华，像这样的话，就是把阴影七论的精华呢，专门呢，就是就是说是归纳之后造一部论点，就现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量理宝藏论，这个是阴影七论的一些精华的要义都在里面。法正论师呢，从小也是非常聪明的，出生在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当中啊，从小对于他的这个婆罗门的这些教典呢，就比较很精通。他后来呢，就看到了佛经之后啊，他对佛法呢就产生了信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就被他的一些这个他的舅舅嘛，是他的一种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的长辈，也是一个婆罗门的一种一个导师之类的一个人物，像这样的话就把他赶出来了。就把他赶出来，赶出来之后呢，他就是发誓以后要破尽外道，是这样的，就到处求学。后面就是求学到了这个陈那论师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方面他自己在求学，一方面呢也是不是陈那论师，就是陈那论师弟子啊，自在君，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开始学习释量论。那么在过程呢，在这个讲题当中呢，也是这个讲了啊，实际上呢第一遍的时候呢，就是完完全全和他的上师理解呢是就说是这个一模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这个第二次听的时候呢，就已经超越了，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就已经就是说完完全全通达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利益啊，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也是这个了知的他的一种上师在理解极量论的过程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地方，他也能够知道，也能够指得出来。所以他就是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他也是修法。那个时候呢，在一些传记当中讲，他也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密宗已经有了，悄悄的就是说是这个私下里呢很多密宗的法也在修。所以说陈兰就法轮论是他所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修的是一些修的是个愤怒本尊的法。修的愤怒本尊呢，就是说他就是修行圆满的时候呢，他的就是说修行本尊成就了，行了之后呢，就本尊问他需要什么成就，就需要什么西地吧。 他就有的时候就很多佛教史，比如说印度佛教史啊，还有很多佛教史当中呢，就说以前的这些就修密法的人，修本尊法的人，对吧，修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成就的时候呢，他本尊现前都会问你要什么西地啊，你需要什么成就啊，那个时候呢，有些修行者就是我需要和你无二无别的成就，那个时候呢，本尊就会化光融入到他的心间啊，就和这个修行者成为无二无别，成就本尊的西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法尊呢是说我要尊胜十方的西地啊，尊胜诸方，就是说十方胜利，我需要十方胜利的，因为他以前立的誓叫破尽一切外道嘛，所以他就我要尊胜诸方啊，啊，在一切方啊，十方都需要胜利的，不败的这种，不败的一种西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本尊就赐给他了这种不败的西地啊，就他所以说就是做很多辩论啊，就是说破十外道。那么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小故事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他虽然从小就通达了这个婆罗门的一些教，但是呢，有一些比较最隐秘的一些最隐秘的一些观点呢啊，除了这些相当于我们类似于掌门人啊，他们那些祖师级的这些人物之外呢。就他不会传的，他只传给他的传人，所以对于这个很隐秘的观点呢，就是说法身论是不知道这个婆罗门有一些观点当中最隐秘的观点是什么，所以说不知道观点没办法去就是说直接破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就想一个方法，他就是化妆成一个奴仆，然后到这个掌门人的，有些时候就是说他的舅舅们是什么，就把他赶出来那个中世纪的一个人物啊，他就有些地方说是其他的一些外道的一个大师，他就化妆了变成奴仆，然后去做很多事情，然后用很多钱财啊，做很多事情呢，让他这个婆罗门大师的这个妻子很高兴，很欢喜，是这样的，让他就说是这个很高兴，很高兴的话，他就说是，他说我需要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本派的一些他最秘密的观点。那就说是他说这个很困难，因为他一般不讲的，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就躲在了这个他们这个两夫妻的床下面啊，躲到床下面，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妻子的脚上面啊，脚趾头上面拴一根绳子，然后就是说这个绳子那边拴在他的脚趾头上面，这边呢就是法尊论是他拿着，所以说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去问，向他提问，问一些就是最隐秘的观点，他就一拽的时候呢，就是说关键的地方一拽的时候就开始问啊，这地方是怎么样解释的，怎么样？那个丈夫就给他讲了，是这样的，讲了之后他就通达了，通达完之后呢，通过这个方式知道了他们的一种宗派当中的一些最关键的地方，因为就是说，虽然他非常的就是说很有智慧的，但是他很多观点他不是在发表上面呢，不是在公开讲的，所以他你如果不知道也没办法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把它破干净，这是做不到。所以显现上呢，就通过这个方式。就是得到了他们这个宗派当中的最隐蔽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说是就开始第二天就开始到处发广告，贴传单，然后就开始要辩论，要和这些就所有的外道辩论。所以那个是一次之后呢，就所有的这些外道完全就说是这个完全这个啊，就法尊论是完全胜服了一些外道。所以那个时候就说是那个那威名啊，法尊论是在整个南瞻部洲他为这个威名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盛，而且是把整个外道呢从正理上面去破斥，完完全从道理上面一个一个破斥，然后就说是这个对佛弟子的方面的话，也是增长了无尽的一些这个善知量、善根和政治正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后面他自己也造了这个，也造了这样一种这个四量论来解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神道人士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英明的观点，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英明的观点写完之后，当然讲义当中也讲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很深很难懂。啊，非常难懂，很深，所以很多人，很多有智慧的人，内道外道的人，看了之后呢，就根本看不懂，不知道写什么。他就说，有的时候因为嫉妒心嘛，他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很殊胜的，所以而且有些时候呢，就为了表示这个我为了掩盖自己的愚痴嘛、愚昧，他就把这个这个四量论那个法本呢，就捆在这个狗尾巴上面。让这个狗呢拖着这个论点到处跑，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印度的一个规矩，就是说好像是不合格的论点就会绑在这个狗尾巴上面啊，就觉得这个不值一提，很差劲的。这个方面呢，法尊论师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也是说他也知道，一方面知道这个情况啊，一方面他自己在四量论后面也说了啊，这个我这个论点很深，很有可能呢我的秘密没人懂，没人会懂，然后就说是这个 没人会懂。然后呢就是说后面呢也会就是说是最后回归到我的自己的智慧当中，就好像就是说河流最后回归大海一样。我说很多的秘密呢很有可能没人能够就搞清楚，最后呢就隐没在我的智慧当中了，可能性呢也是也是有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思量论造完之后呢，他让他的一个弟子啊写一个注释，写注释的话写了一遍之后根本他就不合格，然后就把他就扔掉烧了，是这样。这个不行，重写还是不行啊。最后那个弟子又写的时候实在不行，他说是这个我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啊写了这个注释了，如果再不合格我也没办法，那就上师说呢差不多将就吧，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法身论是他对于思量论的第一品他有注释，他自己写了一个注释，后面就没写，一个这样一种观点。所以他自己在这个思量论最后的颂词当中也讲了这个，就觉得这个很难懂。那后来的确是很多人不懂的话就把这个刚刚讲的一样，把这个论点呢捆在这个狗尾巴上面呢，就好像就是很蔑视的一种意思。当时呢法身论师知道之后，他就说我的论点呢，他就说他没有因为这个而生气，他反而就说呢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缘起。为什么好的缘起呢？因为他说我的这个论点呢以后会像狗一样，会像野狗一样遍及到整个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当中。为什么？因为就是狗嘛到处跑的，哪个地方都有啊，就野狗到处都是，现在印度也是到处都是有这很多的野狗，所以以前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不少。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个缘起的话，就因为狗呢到处都跑，大街小巷都有，所以说我的论点呢，它以后呢也会弘扬到各个地方去，大街小巷都会遍满我的智慧和我的论点。所以后面的话，印度也是，还有这个藏地呢也是很兴盛。那现在我们也是来学习啊，就一品啊一部分这个思量论的观点，是这样的，也相当于在这个。汉地呢也是就是说就很多道友在学习他人家的智慧，还有在这些国外啊，国外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外国人老外嘛，他们也是就研究思量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有些这个有些就是说是国外的一些这个这些这个上师们呢有讲有些外国人外国人在他面前的时候能够大段大段的背诵这个思量论的原文，而且就把藏文的原文背得很熟悉，而且就是它里面的内容理解得非常不错的，这个也有。所以在国外呢也有不多，但是有些人他也是对思量论方面的一种这个意义也有研究的，是这样。所以说也是法身论师的授记嘛啊，当时就是有些人把他的这个论点呢捆在狗尾巴上面啊，被狗拖着到处跑。像这样他就说就我的论点以后会遍及大街小巷，的确确呢就是说是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预言成真的时候。那么就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法身论师啊他是非常就有智慧的，而且是证悟者啊，获得了证悟的这样，而且是佛陀授记的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师父。所以说在这个这些陈道论师啊法身论师啊这些他们的传记呢，在一些佛教史当中也有，以前我看过就以前很喜欢看这些佛教史，以前看过这个什么呢，布顿佛教史，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有翻译的。布顿佛教史当中呢对陈道论师的故事啊法身论师的故事啊这方面讲的比较细致的，看了之后呢也会升起信心啊，是这样的。对于这些祖师们呢升起信心，佛陀授记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大德们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殊胜的修行啊，他们的智慧啊，那么对我们学习思量论来讲有帮助。因为我们平时呢按照通过自律来学习呢很困难，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一边要学习认真的学，一边呢也要祈祷啊，祈祷这些法身论师啊大人上师和法身论师无二无别的方式，我们来祈祷加持我们能够通达这些这个阴影当中的智慧当然就是我们能够学懂多少就学多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是法身论师自己的讲的，也很有可能我的秘密没人懂，就会回归到我的智慧当中，就说明这个是很难懂。虽然就是说后面很多智者也完全100%懂得了一些思量论的这个含义就像就是说是懂得了思量论含义，就像全真波分波切，全真波波切当年他老人家学思量论的时候也感觉很难懂是这样的，他老人家觉得很难懂，也是在有天晚上就梦见了萨迦班智达是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因为没什么难懂的，无外乎就是破和立，然后就把这个思量论的法本分成两部分，像在无外乎就是破和立，然后就分两部分又重新合在一起的时候交给他然后呢就说什么不那么去交给他手上之后呢，这个法本就变成一把宝剑，但宝剑他就挥舞这个宝剑，好像感觉所有的这些二曲都被斩断了，那醒来之后就完全通达了思量论了， 他老人家是这样通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七岁就造《听解宝灯论》的祖师啊，他老人家学四量论的时候也有一点，当时显现上有点吃力的，所以说这个不太容易懂啊，是这个意思。但后来呢，肯定是百分之百懂了。但是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需要祈祷。还是需要祈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懂的，但是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不管怎么样呢要认真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要精进的去祈祷啊。当然上次也是传过就法尊论师的一个上瑜伽嘛，还就是说平时我们念文殊菩萨念文殊菩萨心咒啊，像这样为了就是说自利能够利他啊，祈祷文殊菩萨、法尊论师、大圣僧等等啊，给我们加持，来让我们最大程度的通达。那么实在不行呢，能学懂多少就学懂多少。不管怎么样呢，也许就是说，就说是这个，我们只能够可能是字面上的意思，有的时候可能字面上的意思都不一定划得下去。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学的时候呢，就字面上的意思能够懂，或者尽量能够多懂一些啊，尽量懂一些，或者懂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虽然就所有推理啊，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呢，可能是有一些怎么样成立量势夫啊，讲势力的时候，这方面能够懂一些比较关键的内容也可以。所以我们就抱着什么呢？能够懂多少就懂多少。啊，这个方面的一种心态来学习，不要就说是啊，一定要就完全通达，否则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也不太容易。当然，我们就是说是这么难哦，有些人说这么难，干脆就不学了，那也不行。反正我们要努力，不管怎么样，尽自己的努力来学习，能够懂多少就懂多少，这个非常好。啊，像这样的话就尽量学嘛，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四量论。像就是说我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来辅导一下，就是说我自己其实也是没有学全的，以前学的就是在学院学的时候呢。辅导了几堂课，学上次讲的时候辅导你，后面就生病了，生下来之后就断了，后面就没有听完，没有听完了，后来就是听了上次的录音，也是后面把这个传承呢，在学院的时候，去年回去的时候把这个传承补全了，找一个堪布补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传承是有但是呢就因为以前呢是生病，也没有就说是学的也没怎么学吧，所以说这次也是一边学呢一边辅导，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也是在学习，这次一起学习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就看一下这个四量论的这个成量品。那么这个成量品呢，它是分了三个内容。第一呢是宣说佛为量势夫，第二是广说彼为量能力，第三呢是如是宣说之必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是宣说佛为量势夫啊，就讲解佛陀就是殊胜量势夫，而且呢后面是广说，就是四量，这个佛陀就是正量的根据，这个能力很重要。我们说就是佛弟子也说我们的导师是量师父，外道也说我们的导师是量师父，那么到底谁是量师父，那么就根据通过这个能力的根据来进行证成，是这样。第三个就是这样宣说有什么必要性。那么就是说这个其实宣说佛为量势夫这个问题呢，是第二品当中啊着重宣讲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内容体现在什么呢？就体现在极量论的这个顶礼句当中。刚刚我们念了一下这个极量论的这个顶礼句。那么这个极量论的顶礼句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敬礼定量欲立身，大师善事救护者。那么这两句呢，它其实就是整个可以说是成立佛陀是量势夫的一些这样一个比较中心的思想。所以说就是当然敬礼定量嘛，定量就是说决定是正量的，这个佛陀是向他敬礼。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个是欲立身，这里面有这个第一个欲立身，第二个是大师，第三是善事，第四是救护者。它有这个四个词呢，就是说你可以顺着理解，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是顺着理解有顺着理解的意义，反过来理解有反过来理解的意义，是这样。那我们就大概先了解，因为后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它也主要是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来的。那么首先呢，顺着理解呢，第一个就是欲立身呢。欲立身是谁？欲立身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导师啊，以释迦牟尼佛为主的这种导师释迦牟尼佛。欲立身首先呢，想要利益众生而发的菩提心，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说听闻了佛陀的这些传记啊，就了知的一种利他的一种必要之后，我们现在也是发愿要利益众生，发起了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所以这个呢，就是修行的第一步。这个顺着理解呢，就是修行的次第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佛，怎么样利益众生的一种修行的次第，就顺着理解就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次第呢，就第一个要素就是欲立身，我们一定要发起菩提心，如果不发菩提心，我们没法修行，是吧？这个就是佛陀也是这样的，第一步就是欲立身，想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利通利他之后，第二就是大师啊，有些地方呢就是翻译成导师 啊，大师和导师是一回事。那么就是说玉帝圣是发心圆满呢，是这样的，他发心圆满。然后第二个大师呢是这个导师呢是行为圆满啊，行为圆满。行为圆满呢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修行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以修持三个五蕴觉当中修持福德和智慧资粮。那么这里面呢也有说的，也有说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玉帝圣是发心圆满，发心有很多心，但是主要是大悲心啊，大悲心涵盖其他的心啊，其他所有三心。大师当中的所有修行，有些地方解释是从空性的智慧来讲，空性智慧它以为主，然后呢摄持的福德智慧，所以啊福德资粮。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大师呢就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都圆满，这个是行为加行圆满。啊，就立了啊发了心之后呢，你要利益众生，要成佛，要利益众生，必须要积累资粮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资粮加行圆满，这个成为大师。这所谓的大师呢就是他的加行圆满的意思。所以说这两个呢是属于因的修行已经圆满了，发心和行为都圆满了。然后呢后面的善事和救护者，这个是属于果位圆满。前面是因的修行圆满，后面两个是果位圆满。果位圆满当中分两个，一个是自力圆满，一个是他力圆满。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二智圆满之后成大事之后呢就成为善事。善事的话就是说他的自力已经圆满了。啊，他自己的一种自力啊方面的一种功德断和正，所有的一种功德都已经圆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善事啊，善事的话就所有的一些功德圆满，所有的过患远离，称之为善事。那么这个叫自力圆满。然后自力圆满之后呢救护者啊，你自力圆满之后呢叫利他啊，就救护成为救护者，开始呢就给众生宣讲发心修行等等的所有的一种这个啊，就说是这个救护之道。所以说呢最后呢佛陀成为救护者，像在那自力和他力的圆满，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成就的道。佛陀是这样成就的，那么给我们讲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成就。所以如果是顺着解释这四个词呢，这个四个次第呢它就是属于修行之道，修正之道，是这样。那反过来理解呢，反过来理解就是证明佛陀是量师父的道，就反过来理解就是量师父的道，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顺着理解的话，前前为因，后后为果，玉帝圣是因，大师是果，就加行啊，发心圆满是因，加行圆满是果。然后加行圆满之后获得了善事啊，就获得了自力圆满。自力圆满之后呢，以自力圆满为因，成立就是说利他圆满救护者。所以说前前为因，后后为果。那么第二个理解呢，就是反过来理解啊，就说是这个反过来理解，反过来理解就可以成立佛陀是量师父，成立佛陀是正量的一种。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推理。所以推理的话，就前面呢是所力，后面是能力，是这样的。所以它不是前前为因后为果，它是前面是所力啊，因为我们要成立佛陀是量师父嘛。那成立佛陀是量师父呢，是前面是所力，像在那后面是能力。首先我们说佛陀是量师父，为什么佛陀是量师父呢？因为佛陀是救护者的原因啊，就是救护者就是证明了。佛陀他是怎么方面哪个方面成为就说是这个就说救护者呢？就从佛陀的利他功德，那么佛陀的利他功德怎么理解怎么样体现？佛陀的利他有很多种，是吧？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显神通啊，或者也有这些给众生啊，就是放光的方式治病啊，或者说带来吉祥啊，这都是利他。但是呢，真正的利他成为救护者，就是宣讲了法要。尤其是宣讲的这个四谛法要，所以佛陀宣讲的四谛来救度众生。所以说就真实来讲，后面我们要就是说在四量成量品后面还要讲到四谛的法要，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宣讲的四谛能够利益众生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成了救护者。因为这个四谛当中呢有轮回的因果和获得涅槃的因果，是这样的。所以说众生是怎么轮回的，他的因和他的果的状态怎么样解脱呢？啊，道地和灭地是这样。所以说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都讲了，这个就是救护者啊。你如果没有讲怎么救护众生呢，是吧？你不把众生的流转轮回的因讲清楚，你不把现在众生的一种这个他现在的状态讲清楚，不把他现在轮回的一种因讲清楚，那么就怎么样去解脱呢？所以说他讲了轮回的因果之后，也讲了所有众生的还灭的次第，就涅槃的次第，或者解脱的次第，就是这个道地和灭地。说只有这样才可以成立救护者。所以通过佛陀的事业 来成立，就是说他是利他的啊，救护，通过佛陀利他的宣讲的正法，宣讲的啊，就是说四谛的救护众生来进行安离恶世所利啊。然后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成立他是救护者呢？哦，因为他是善事的缘故，因为他的自己的修行圆满了。他如果自己的修行不圆满，他就有漏洞，他自己有缺失，就他所宣讲的道可能就不周遍。但是呢，因为他自己是善事的缘故，他自己的智力是圆满的，智力圆满了才能够啊利他，所以说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善事来成立他是真实的利他者。从圆满的智力啊，可以证明可以成立佛陀是圆满的利他者，是这样。那么怎么样就来成立善事呢？因为他的家庭圆满了，因为他的福智质量圆满了，福智质量不圆满，没办法成为善事，没办法成立这个智力圆满者。所以说，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大师，通过他的一种家行圆满来证成啊，来成立，就是说这个来成立他的是这个善事的一种所立。然后呢，就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第一个发心圆满。就说你的家行圆满，你必须要前面的啊，就是能力，怎么样才能够家行圆满？哦，因为他最早发了心，所以说通过就是说前面是属于所力，后面呢属于能力，就反过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通过这样的案例的话，就可以成立佛陀是量世夫。哦，佛陀的确是量世夫，你看他讲的这么圆满的法，利益众生，而且通过这个呢，可以成立他是智力圆满者。智力圆满者，因为他的家行圆满了，该修的都修完了。他家行圆满是因为他自己最早的发了利他的心。如果你没有发利他的心，怎么去修这么难行的苦行呢？你怎么样去修能够成佛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福智二智量呢？是这样。所以说呢，就通过啊，就是说是这个厚厚的能力能够成立前前的所立，所以最后呢，就可以成立佛陀是真正的量世夫。佛陀宣讲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是正量，因为佛陀说宣讲的四谛法要啊正确无误，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通过他是一个善事智力圆满，就可以证明啊推理出他是一种他力圆满者。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前前所力后后的能力的方式呢，也可以如是的证成。所以这两个呢，一个是我们如果跟随啊，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就说这个顺势去观察的话，就是成就的因。就可以证悟的因，历次观察呢，就是成立佛陀是正量的因啊。通过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如是的这个成立。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后面的这个宣说佛陀量世夫这个呢，它也是啊，其实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内容的里面。所以这里面的三个内容当中呢，我们要首先要宣讲佛陀是量世夫啊，是这样的。那当然就法身论师这里面的一种颂词啊，它的含义呢，它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完完全全理解呢？要第一个要看我们自己的一些精进啊，还有一些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只是精进来啊，就不一定能够就说学得很好啊，是这样。所以以前上人们也讲的话，五不大论当中的话，像这个戒律啊这些方面的法的话，只要你精进就能学得懂，因为它其实就很多字记啊背啊，可能就是理解它里面所讲的，把它搞清楚就行了。还有一些就是说像英明啊，像这些俱舍论啊，你单单精进还不行，还有应该有智慧。所以说就是俱舍论也称之为聪明论啊，那么就说是这个俱舍论啊，这个思量论呢，它其实也是一种英明，它也是一种聪明论，是这样的。聪明论嘛，一方面来讲你学了之后就会很聪明，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聪明的人才能学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多几次进账啊，发愿呢 啊修这些上师瑜伽的加持我们，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量来学嘛，不管怎么样呢，实在是完全听不懂呢当然完全听不懂不可能，因为这里面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还是会认真的话，还是会学到很多对自己修行呢有利益的，哪怕是一堂课可能有那么一句话，或者那么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对我们的修行有可能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能够一堂课能够学一个要点，能够对我们修行帮助也可以啊，就比我们在这个散乱一个小时散乱两个小时那要好得多，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听法呢，必定还是有功德的。我们发菩提心的听法，它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即时进账的一种方便，这样的。然后第一个课班呢是宣说佛陀量世夫方二，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 莫泊桑去的这个科判的内容啊，就全都是通过宋词的方式，都是啊对啊，都是完全的是对的，很工整的。所以他的科判也是宋词啊，虽然说量之总法相，是故说佛啊，说佛为正量，这全都通那个正啊宋词的方式来宣讲他的科判的。所以说就是分二呢，第一呢是先说量之总法相，第二呢是是故说佛为正量。那么就说是这是两个。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宣说量之总法相分三，宣说正量之法相，其中否定成律理，浅说于此之之辩证，是这样的。也许就莫泊桑切很慈悲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思量论很重要，可能有些道友想背诵这个科判的话，也把这个科判就说是写成宋词的方式啊、能够让我们比较容易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宣说正量之法相，佛陀是量是夫，量呢是什么，然后是量是夫是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佛陀是量是夫，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量，然后再知道什么是量是夫。所以知道什么样的话，当然这里面就讲量即无其实。那么所谓的量呢，就是无期或的实，有些地方说是新生的无期实啊，有些翻译当中也是说、新生的无期实也有。那么这个无期实，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所谓的量呢，就是无期货的一种实。当然这个无期货呢，它有的时候也有层次的啊。一般意义上的凡夫人行使的无期货，就是说在观现量面前的无期货，还有就是说圣者的一种无期货啊，这个方面呢也有很多，也有层次。那么就是说所谓的量就是无期实，那么完完全全的具足，什么时候任何时候都不期货的这个方面，这种拥有这种量的这种就叫量是夫啊，就是真实的量是夫。那么这个是夫呢，就好像是有能力的人的意思啊，就像大人一样，就有能力的，不是小孩子。所以这个是夫呢，就鉴别这些小孩啊鉴别其他的一些能力弱的，所以这个就大丈夫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量是夫的话，就在正量当中的最成熟最圆满的，所以这个叫量是夫。所以说我们最后再就是说是要修行佛法，我们说在后期学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产生信心，去通过信心去现证实相。那么就是说通过信心现证实相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肯定佛陀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呢？所以说真实的了知佛陀是量是夫，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当然呢，就是说了知为就对佛陀的经典产生这个信心，对佛陀本身产生信心呢，是不是必须要使用因缘的推理？那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根基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有些人就可能从来没学英明啊，没有学过这个思量论，也不知道佛陀量是夫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术士的智慧、术士的善根呢，他没有学，但是他内心当中就是说永远相信佛陀是正确的，他可能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别人跟他讲很多呢，他没办法反驳，但是他的内心当中信心不会变。这种的话就是也有的，是这样。有很多修行者呢，他就通过这种信心就修行呢，不管是修密法也好，还是修这些净土也好，还是修这门法，他其实呢念咒语也好，他就是通过这种信心他就证悟了相应的，这个也有非常非常多，也有特别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例子。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来进行证成，佛陀就是真正的正量，佛陀的一种这个相续永远不会他永远不会错，佛陀永远不会妄语，佛陀就是正量，他就是真实具有正量的师父，他就量师父就完完全全呢不会欺惑众生，可以成为众生依附的，通过正理正量的完全可以证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两种途径都可以一种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一种术士的一种善根，第二个方面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量理之道来证成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这个呢，主要是通过量理，当然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这里面的一种这个推理啊，但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我们也不是纯粹的就完完全全的只是凭着这个完全凭推理。有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我们讲我们学这个的时候呢，把它平时我们要祈祷上师加持我们，就是像这样加持我们通达，加持我们智慧能够通达这里面的这种这个含义。有的时候就是说你都有信心去祈祷，你还学这个干啥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懂了之后呢，第一个我们的信心可能会更加的稳固，第二个呢可能对其他的人呢可以慢慢慢慢引导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就是说能够理解的推理的方式来打破他们的一种邪见呢、怀疑啊，也可以作为一种利他的是一种。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现在我们是一半信心一半推理来学这个，其实也挺好。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带着信心来学，我们就知道这里面讲的是对的， 其实对佛弟子来讲呢，他和纯粹的世间人学音频啊，可能还有一点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能是有一定的信心，也有一定的推理，所以一半信心一半推理也可以这样讲吧。所以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这里面讲的是正确的，只不过我没有理解，只不过不懂，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的权威性呢，因为很多这些上师们呢，我们相信的上师们呢，他们已经讲了，说这个也相当于是一种，但从严格的标准来讲也算是迷信的一种一部分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应该有这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也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并不是说以前我们学习过归一个，现在我就把以前的全部放弃了不用了，然后就用我自己的一种单纯的推理的推出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反正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有信心嘛，一方面呢就是通过自己的一种道理智慧来学习这里面讲的道理，学了之后呢就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而且能够有道理去说服别人。有些时候呢你自己的信心不退，但是你对别人没办法真实的安利，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是会也许自己会受影响，因为有些外道啊，有些其他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根据的时候，自己没办法反驳，那么有可能就动摇自己内心当中对佛陀和对佛法的信心。但是如果自己学完之后呢，有一种通过就推理得到了一种智慧的话，那么这种它是有根据的，或者有原因的，有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推测而观察出来的，这个就比较稳固啊。这个比别人随随便便说一下，你不会去这个听的，不会马上跟着走，这个就给自己的后面的话就遣除怀疑，就说是打消邪见，赢得的时间。那如果你都没有学，第一时间跟着跑了，那你就根本没有时间反抗了，也没有根本没有时间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必要之一吧，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带着信心来学学这样一种思量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量即无欺识。那么所谓的量是什么呢？就是无欺惑的或者正确的心识正确的心识或者无欺惑的心识，是这样的没有欺惑。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安利的。那么就是说它是一种实的自信，那么这种实的自信呢就是一种无欺惑的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肯定在外境上面它也有一种不欺惑，但是呢就是说外境当中的不欺惑它必须要通过心识来判断。所以说归根结底这个所谓的量还是它重点还是在心识上，只不过心识有很多识有些呢就是说可能是欺惑的识，有些呢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识，但是呢真正的量的话是属于无欺识没有欺惑的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必须要知道它的法相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心识或者这个不欺惑的一种心识。所以说平时我们讲的这个量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量呢它就是指这个无欺的识，当然有些呢这个量呢就是说这种三段论识或者这种三项推理它是一个量式它是一个能够成立为量的一种这个公式。有的时候量呢是它的所量有的是它的一种量的果等等，它有很多种。但真正来讲它的这个法相呢，真正量的法相就是无欺识，具有无欺识的一种识夫，那么就称之为这个量识夫。那么当然就是指真正的这个经得起观察的，那就是属于这个佛陀，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心识平时我们会判断很多事情，那么我们判断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会受很多的这些影响，自己的分别念呢还有别人的一种说法的影响，所以这些说的影响到底说的这些话所说的这些语言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智慧。所以说这个学习音频呢，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种这个智慧呢比较细致，不是那么粗大，细致了之后呢它就有一种辨别的能力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况，历史上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学英语呢就学偏了学偏了，他就是养成一个挑毛病的习惯别人一说话他马上就去挑毛病，甚至有些时候呢上司一讲话他开始挑上司的话里面的毛病这句话不严谨这句话有漏洞如何如何。所以说最早的时候呢我其实也是受了很深的这个影响，就有一次呢就是大致上是在讲课的时候就讲的这个以前呢有些修行者就学音频学得很好显现上就打引号学得很好就是学得很好的就是说是有的时候经常观察别人说一句话马上就说你这个话有什么漏洞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修行者连上师的语言都在观察这句话就是不成立，这句话不周遍，这句话就是说是什么什么所以说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所以说我以后就说我干脆我不能学英语了，以后不学这个，万一我变成那种人怎么办，是这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内心当中对英语就相当于有种阴影那种感觉哈。像在但是后面就一直有排斥啊，也排斥不想学英语。因为上次讲了一个话呢，当然上次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不学英语，就是有学偏了它有可能导致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是让我们注意的意思。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学英语，是这样的，也是导致现在的英语学的不太好的原因，这个缘起不太好。所以现在呢，后来呢，上次讲了英语之后呢，慢慢就觉得，就还是应该学一点，不管怎么样，只要不要去用学了之后，但是现在也没学得很好，也不可能去挑出别人的毛病，还没达到那种水准，但也是一个好事情，反正挑不出别人的毛病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就学了一点，学了一点之后呢，就知道这里面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法身菩萨造这个论点，还有佛陀讲这个英明啊，讲英明当中一些东西，还有什么认识、法身认识、全真波波波切啊，还有大圣上师他们学这些，他们就是说不可能说学了之后都会变成那样的。其实学法要学任何东西，你如果不会用的话，都有可能成为那种啊，都有可能成为自己损害自己的因。啊，所以说就是在前行当中讲，若不如法行，此正法反身恶去因嘛。不单单是因明啊，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学了法仪之后呢，去观察别人的过失呢，就不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也是，也是一个以前呢一种怎么说，上次这样讲过嘛。虽然不管怎么样呢，学了之后自己的心思会很细致、很细腻。有的时候呢，分别念呢，相应有的时候也多一些。但是呢，就分别有的时候一定确定之后，它不太容易变。比如说对于这个佛陀的信心，对于佛法的信心，他一旦确定了之后呢，他可能是这个不会变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很热衷于辩论，就是说有些时候讲了，有的从小几岁就进寺院了，就开始辩论了，然后一直到六七十岁了，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还在辩，是这样，还是热衷这个。而且很多有些寺院呢，藏传佛教当中的有些寺院，真的来讲的话，这个也是真是有的。有些寺院当中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寺院要开密法班的话，没人学英明班呢，很多啊，非常多，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有些这些其他的寺院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特别喜欢学这个辩论啊、英明啊这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真正来讲呢，密法啊，还其他的中观啊这些，好像是兴趣不大，但是就是特别喜欢英明，但也一方面也好。但有的时候如果完完全全把这个心思放在辩论上面呢，就是说可能就会浪费，也会浪费一些时间了。所以法身宝啊，有些上师们有的时候也是给这个学院的一些弟子们呢，有的时候也是经常敲一些警钟。要注意啊，辩论的话应该是在解脱道方面去多辩论。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辩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些道友在辩论呢啊，辩论的话当然也好，也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辩论的时候不要落在什么当中去呢，就是去为了辩论而辩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对。有一年呢，好像前几年的话，就说是慈龙堪布在这个学院也是有一年在主持他们的辩论会。辩论会的时候呢，就看到当时看到有些情况，就是说上去辩论的时候就是跳毛病啊，就是好像就是说是这些，上次就是打断了他们的辩论，他就不行，这样的话辩论没有意义。应该就是说是，如果这样辩论完之后，有可能最后天天潜鱼，把这些信心啊、对三宝的信心啊这些都没有了，清净观都没有是不好。所以以后呢，要不管怎么样呢，要解脱道方面的这些辩论方面有关系的这些多辩论一些，其他的话不要做了一些就是专门去挑毛病或者持续上面辩论没有意义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上师们啊、大德们他们也会这样。随着我们现在学英明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啊，一方面应该努力的精进的，也应该去努力精进。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方向永远不要偏了。就是学习这些它是个工具而已哦。工具呢，为了打破我们的怀疑啊、邪见呐、像这样一种可以。但是如果去攻击别人呢，这个没有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不要因为学了英语呢，让自己变成一个就是说挑毛病的人呢，变成一个就是说很刻薄的人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一定还是这方面要刚开始学的是要注意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很多人他特别学得好的时候呢，有可能是那样的。但是如果自己都没搞太懂。这个不一定有那种底气和有那种能力去观察别人，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要就稍微还是注意一点还是好。这方面就是讲了，我们要通过这些来成立这个无期货的一种心识。 虽然外定当然存在，所以还是通过心识来进行这个证明的。通过这种学习呢，我们的一种辨别能力、辨别的智慧呢，它会比较这个可靠，相对来讲比较可靠，因为它每个事情呢都要确定那是不是有能力的，是不是有根据的。你现在很多时候呢，其实也需要从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好像来讲感觉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呢，它的利益也很大，因为如果我们学完英语，不管你学懂了多少，但是你后面就是说你会养成一种习惯，不管任何一个事情，听到任何一个事情，看到任何一个显现，他都不会马上就下个结论，他都要说我要观察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好的事情他也要观察。所以这个对我们其实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一种跟风就是说是人云亦云制止这种不好的习惯呢，其实是挺好的。他不会马上去做反应的，他就想着应该要观察一下，就是别人说这个上是不好，他说不一定也许就是说每个人他自己的看法思想都是根据他自己很多是没根据的。说别人任何一个道友不好的时候，说任何一个上是不好的时候，他马上要就说不一定，然后说一个人很好的时候，他也心中有个声音说也不一定，先观察一下再说。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避免很多就是说不必要的麻烦。有些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行动啊，它已经远远的就比这个我们的大脑还快了。按理说大脑应该比行动快，但有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比大脑还要快。当我们做完之后呢，就大脑才开始去思考，这样就不对。有的时候就会做出很多这种这个后悔的事情来。所以说就让我们告诉我们，其实呢就一个比较理性的一种思维。当然就是说有些时候上次说，有的时候过于理性的好像就会变成什么都不相信了。是不是好像变成一个唯物论者了，好像什么都不相信了，是这样这个方面也不对，是这样，太过于理性也不好。所以说像在那有的时候呢，信心就善根信心这些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就在这个学习这个英语过程当中呢，其他的一些祈祷积极性这些都不能够丢不能断的，否则的话最后有可能越学习之后完全要靠自己的心思去辨别，完全靠自己的心识辨别，我的心识能够接受的通过我的这种推理能够证成的我就相信，不证成的就不相信。有些东西呢就是说关现实这样的东西可以通过这些逻辑去推理，很多东西它其实是超越逻辑的。的确以前我也看过大德的一些这个注释也讲解，他就是有些东西呢你不能够说完完全全什么都靠逻辑去证明，很多东西法界实相空性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大乘的这些，他是没办法用逻辑去这个完完全全解决问题的，逻辑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就是关于现实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推理方面去证实，但是有些时候呢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还是要相信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分辨念是有限的。我们能够就去推理的一种是它的一种因是什么，它的因就是属于一种分别识分辨念，反复性的分辨念它是功能很有限，所以我们不要过于的相信它，当然就是说我们要使用它，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它引导它，这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要指出的我们就是说讲了一下它的一种法相，就是无气或者实的意思。然后下面呢我们看第二呢，其中否定成立理，那么其中呢就对于它的一种就是说无气实呢成立，那么怎么成立呢？否定成立理。否定成立理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有两个意思，这个否定的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是当然以前在这个释迦论注释的翻译的角度当中呢也讲这个否定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否定来成立的，那么这个否定就是无期，就是否定。为什么无期是否定呢？就否定了期货，因为这里面有个无字，这个无呢其实就是否定词它否定了什么否定了期货。所以说它的一种这个法相呢，它是通过无期的方式，就否定的方式来进行成立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成立的是无期，所以它是一种无期货的用词，所以这个无期的无字它是一种否定。所以说其中否定成立就是无期它是可以成立的就否定期货这个可以成立这个也是一种否定的意思。还有一种否定的这个注释这个科判的解读呢，就像咱们讲义当中下面的这个这个注释当中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否定成立呢，就通过三种否定来就是说成立这个无期货的。三种否定呢就是说是这个非有否定别有否定非可能否定然后通过这三种否定来远离不变的过失， 过变的过是个相违的过失。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一种这个法相呢，法相呢它主要是这个无起始嘛，我们就说量即无起始。那量即无起始呢，然后这里面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在安立量就是无起始的时候，它会不会有不变的过失啊，过变的过失啊，相违的过失啊？哎，如果有的话，那你这个法相呢就是不正确的，那就有问题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非有否定、比有否定和非可能否定，最后就可以坐实了，就可以真实的成立这个无起始就是量德法相，这个意思也可以理解，两个意思都可以理解啊。所以下面的宋词当中呢，它是用三种否定来证成的啊，通过三种否定来证成的。所以下面我们来次第的看一下这个意思：起功用不欺，明起亦如是，显示所欲故，说者人为静，何意心中明，比明乃量性。我们首先啊就读一下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读下这个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呢就说是还后面的就是说是这个几句话呢，它其实是讲了三种否定。但是呢我们首先看呢第一句起功用不欺，起功用不欺这句话呢其实就是通过就是说是非可能否定，就否定不可能，来遣除相违的那种过失，遣除相违的过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遣除相违就是通过非可能否定来遣除这个相违的过失过失。在注释当中就讲到不容有，不容有和相违这个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是不容有的，你这个法相不成立，就说是这个不容有的，就相违的。那么我们来否定不可能。否定不可能，我们就说这个是可以成立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就是可以成立是什么意思？起功用不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我们要解释这个起功用不欺呢，就上次在讲记当中和莫非们在注释当中也把这个对方的问题也讲了，所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么就是说起功用不欺呢，对方说，那么你们说的量的法相或定义就是无欺的实，那么这个所谓的无欺的实是指什么？单单是在心前显现吗？那么单单是不是单单在心前显现，那么就算是一种这个无起始呢？那么就是说对于有尽的心识来讲呢，是不是只要是有尽现只要有显现就算无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这个眼睛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颠倒的，就是眼睛方面的话二月，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意识当中来讲的话，就把这个就会把这个绳子看成蛇，执作为这个蛇等等，这方面的话它都在这个无分别的眼识面前显现了颠倒的二月，再就是说有分别的意识面前呢显现了颠倒的，就把这个绳子执作为蛇的这种。那么如果说只要在心识面前显现就是量的话，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颠倒的视野应该变成量了，因为它明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颠倒的，明明没有两种月亮，这个是有看到两种月亮，这个是颠倒的错乱的。那么明明是绳子你把它指为毒蛇，这个是颠倒的。如果说只是在心前显现就是量的话，那么这个也变成量了，颠倒是变成量，直接矛盾的。你看一个是颠倒式，一个又是正量，那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所以说是这个方面呢有一个问题的。还有呢，就如果是单单是执着获得对应才是无期的话，那么就说是限量和比量都变成了，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成为量了。为什么就是说是执着获得对境？如果说单单执着获得对境，就是我们说你的所谓的一种无期时，是不是就是说获得对境执着获得的对境才算是无期？那么如果是获得对境才算无期的话，那么限量和比量都没有办法成立。为什么限量比量没法成立呢？注释当中也讲了比如说从限量和比量来讲的话，都有取境未获得，获得为取境的一种结局，这个在后面下面的注释当中也是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限量呢，它是首先呢来讲的话，它是这个取境未获得，你看到了这个瓶子是吧？看到了瓶子之后呢，你虽然是看到了，但是你还没获取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还没获得对境，你说是获取对境才算无期。当你限量看的时候呢，你只是看到了取了这个境，但是你还没获得这个境。所以这个不能算是正量，但到最后当你取到把这个瓶子抓在手上的时候，获得这个对境的时候呢你又没取了，你取境的一种时早就过去了，是呀，所以说正量早就过去了这个限量早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不能算是一种正量。比量也是一样的，当你通过推理的推的时候呢，你取了境但是没获得，获得的时候呢你推理的一种所谓的一种推理的时呢早就已经成过去式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如果执着获得对境就是无期的话，这两种都是有期货的。 取径啊，就是说取径没有获得，这个是有期货的，获得为取径也是属于期货的。所以说像这样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都没办法安利，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为什么二量变成了这种非量，二量就限量比呢不能变成量呢？因为他这个还有讲的根据，就是说他说这个对径和取对径的新石的有径啊，它都是差了它的生灭的缘故，所以根本没法取，它前后差了生灭。当你在取的时候呢，当你在取径的时候，后面呢还没有生成，当你后面就取到这个对径的时候，真的获取的时候，它前面的石取径的这种限量去原取它的一种石呢早就灭了，所以它是差了生灭的缘故，你根本没法安利这个正量，是这样的。那么你的石和你的对径和你的新石都是差了生命的缘故，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没办法安利这样一种这个无期货的石，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看似有道理啊，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说就说是这个可以破斥的。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是说其实还是要证成，就是说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一种量即无期石呢，这个不容有，这个法相是不成立的，这个法相是不容有的，是不成立的，这是不可能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要否定这种他们认为的不可能，我们要就是说是要证成它其实是容有的，是可以有的，是成立的，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期石呢，并不是只是就是说新鲜显现就变成无期的，一定要起作用的啊，不是说只是显现，当然就是要起作用。所以要起作用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观察分析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无期货呢，真正分析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不期货当中的意义啊，它分了三个无期货，那么才能够我们了解了三个无期货，才能够知道这个无期石的它的本意、本身的作用、本身的意义啊。第一个就属于作者无期，作者无期呢，你必须要通过限量、比量的两种石不期货。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刚才对方讲了，是不是只是显现对径，是不是只是净显现就是无期的？我们说不是。不是说只是净显现，而是要什么呢？要有限量和比量的这个新石，就是作者无期，必须要具备这个作者无期才行，是这样。所以说呢，不是说只是有这个显现啊，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样，只要是我们的就是说是这个石前显现的净。石前显现的净就可以呢？这个也不是，因为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啊，是不是单单的净就是一种量，单单的净不是量。我们说必须有作者，什么作者？就是限量比量，所以说必须要有石有石和这个净呢才能叫量，所以单单的净不能叫量。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作者不期可以这样对应。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只要是石前显现的对净都叫量？我们说这个不对。为什么？因为还有第二个呢，对径不齐才行，必须要对径不齐。对径不齐是什么意思呢？对径不齐的话，就是说它的自相的对径没有齐，它必须要获得能够起功用的自相法。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个就否定前面什么呢？就否定前面所谓认为只要是时间显现，如果只要是时间显现的径，是不是就是正量？我们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就是说第二个对径不齐就可以安利了。因为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自相的对径，我有期货起功用的自相的得到才行。但是呢，你这个二月这个得不到，然后你的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把花神看成蛇的这个得不到，你得不到蛇，你永远找不到二月，所以这个不是量。它虽然在时前显现，它不是量。为什么不是量？因为咱们在对径不期当中讲的，它有这个对径不期，对径不期当中就是说必须是要自相的法起功用的法，最后能够得到。哎，这个才能安利一个真正的一个无期石，说起功用嘛，这个方面直接对应的就起功用无期，对方就还有说他的根据当中说，哎，必须要差了生灭，而他就说这是差了生灭的，所以根本就是说没办法获得，就是说当你就是说即便是用限量和比量，就是说如果单单是获得对径嘛，才算无期。那么最后是不是我们就不说什么了？因为第二个颠倒石也否定了。那第三个，对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单单执着或者对劲就算无期呢？如果是单单或者对劲算无期的话，那么这是差了生命的缘故，限量和比量都是属于取劲而未获得，获得而未取劲，所以这个也变成非量，它是通过差了生命，想要通过差了生命来说明。就是说如果你是执着对劲或者无就算无期的话，限量比量都是有这个过失，都不会成为量。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第三个 无期，第三个方式无期。第三个方式无期就可以解释什么，就可以解释刹那生灭这个当中，你的这个刹那生灭这个不是一个过失。为什么不是过失呢？其实我们所谓的不弃无弃呢，根本就是说所谓的刹那生灭没有必要，观察刹那生灭没有必要。我们不是说通过每一刹那来安力量的，我们是说这个方式。这个怎么方式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式的话，就如果我们这样一种这个限量和比量，最后就是说是这个观察完之后呢，最后能够获得如果就是说这样一种最后呢，就确定它存在，就是说心识如果确定它存在，它就决定是无期存在；如果确定它是没有，也决定不存在。这个就是方式不期。这个方式不期就不是刹那生灭，不是这个整个过程不需要通过刹那来安立，我们也不用刹那来安立，是这样的。说对方好看是有理的，说哎，这个是刹那生灭的。当你就是说是取经的时候为获得，当你获得的时候为取经，因为是刹那生灭的缘故，这个时候限量比量就不成立了。我们说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说从刹那生成立，而是从一个相续，从一个整个过程，从整个事情的一种这个圆满，它就是安立一个正量的，而不是说是不是一个刹那安立正量，每个刹那安立不了正量。任何法如果你要观察刹那都不行，当你的第一刹那就是说连限量比量都没办法安立了，最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你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要通过刹那生灭来安立，而是通过它的方式，只要是我们观察完之后心识前确定有的，它就是真实成立的无期；如果心识前确定没有的，它也绝对不存在。这个就是一种方式正确。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通过限量和比量，首先确定它，最后得到它的确存在然后比量呢，就是确定就推理出来之后呢最后得到，不管怎么样确定有的，最后都能得得到，那这个就是无期了嘛。所以你哪里需要什么刹那不刹那呢，是吧？是，如果你要从刹那不刹那的角度来讲，那绝对成立不了，那什么都成立不了，你连你的心识也成立不了，设法成立不了。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当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还不需要细致到那个程度上去。实际上如果你要想用刹那生灭来进行说我们不成立的话，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一种颠倒的一种驳斥，颠倒的否定。所以说我们要否定你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不弃呢，并不需要细到刹那生灭无常那个角度去，而是说只要我们确定有的就确定有的，最后呢就说是必定有，最后得得到，然后确定没有的，最后也绝对不存在。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无期时嘛。所以就把前面的一种对方类似于三个问题，一个是单独的外境是不是一种无期时，然后是不是只要是缘取，不管是错乱不错乱都叫做无期时，还是说就是说是第三个是不是执着对境就是无期时，我们三个都否定的，就通过可以对应大概可以对应作者不期啊，对境不期啊，方式不期，通过这三种无期，最后就可以成立我们的无期时起功用无期像这样的话一定要起功用的，而且呢不需要通过什么刹那生灭的观察。其实一方面来讲也是打消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其他方面的疑惑，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不容有破此不容有的方式呢，我们就确定了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第二个明起亦如是。那么就是说这个明起亦如是显示所欲故，那么这个以下呢我们要观察的是这个第二个。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对方就说要安立，就说是这个不变，他们认为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期时呢是不变的，不变。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就什么呢，就是说否定非有，那么否定以非有否定，然后就是说呢就说是远离这个不变的过失。那么怎么样不变呢？他就说无期时这一个呢，它不变于其中一种情况，不变于什么呢？不变于明起量。什么叫明起量明起亦如是，当然明起就是这个是个明起量。明起量就是明就是明言嘛，依靠明言而起的量就叫做明起量，是这样。那么这个当他们解释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明言呢，包括声音啊，包括文字啊，这个都叫做明起量。他就是说你这个不弃时不弃惑的时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便于明起量，是这样的。所以说音乐这里面的明起量呢，就是说是个声音啊文字啊，就是说是这个依靠这个声音文字也能够获得对境，但是呢这里面没有心识的关系，和心识没什么心识的事情。所以说你说这个无弃惑的心识嘛，无弃时，那么这个无弃时呢，就是说通过明言呢它也可以获得对境，但是呢这里面并没有心识的什么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无期时不变于明起量，他就说这个有不变的过失，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呢，这里面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明起量，我们要分。首先呢，就是说，全中国中学大案上实际上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明起量呢，就分了三种。我们首先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把明起量分三种。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进行辨别法律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说把这些该讲的讲了。该达成共识要达成共识，如果你不达成共识的话就不行，你讲你的，他在想他的，这个就不行。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尽量把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拿出来达成共识。哎，我们看这三，这里面有三种明起量，对不对啊？他说哎，一看说是对，这里面三种明起量，然后我们就说三种明起量我们来分析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就是说是不是不便于明起量，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析。其实除了明起量之外呢，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互相之间讨论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达成一种共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在思维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对方他想的是另外一个事情，他给我们讲的，那我想的是另外，我理解是另外一个事情，他讲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不承认，不承认，最后辩论了半天，就他在说他的，你在说你的，最后是没什么效果的。所以他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问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好了，是的基础上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如果他说哎不是这样的，哎不是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否则的话讲半天最后不知道，你就说是这个达不到一个效果。最后我们就把首先把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共识了之后，达成一个共识之后呢，然后再开始来进行这个讨论。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说明起量到底，就是说这个无期时到底便不便于明起量，这个方面我们要观察。首先呢，就是说是案例三种，明起量可以理解为三种。三种明起量的话，第一种明起量呢，就是说由明言而起的量嘛，就是说是声音产生的耳石，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原这个对方的声音心中产生那个分别念总像，这个就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就说是和心识没有关系的文字啊声音等等啊，这个方面的话就完单单的一种文字和声音，那么就分到三种情况。分到三种情况的话，那么就是说在注释当中在咱们这个讲义当中注释当中的话就是分别解释了，但是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挑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来进行观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呢就说这个第一种啊，由声音升起的耳石，这个变不变啊，就是说这个变不变无其实，当然是骤变的，这个是具有的啊，就啊这个是具有的。为什么具有呢？因为这个就是限量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声音产生耳石，这个就直接画在限量当中，这个容易理解了，这个直接就是限量，限量怎么可能没有石呢？所以说你看声音产生耳石，这里面已经有耳石了，所以这个明起的量呢，它已经就是说具有这个无其实的这个实的质性啊，这样的。那么第二种呢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说是这个原声音产生就是它是柱子平时等等的分别念产生它的一种这个表达它的总像。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种。那么这个第二种呢其实也是心识，什么心识呢？这个是属于比量，包括在比量当中，宋词当中就是解释这个明起亦如是，显示所欲过。明起亦如是就是说明起量也如是，也具有不期货的法相，它也是具有不期货的法相，并不是说你说的那种就是说这种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啊，我们要否定没有，其实是有的我们要就是说是遣除这个不变，那这个也是具有的。它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期实的法相呢，在第二种明起量当中也是具有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明起亦如是，显示所欲故，它可以显示所欲，它这个明起量可以显示所欲，因为呢就是原声音产生这样一种柱子耳石等的分别念的缘故，它也是一种能够显示它的所欲。比如说对方他说心中想。他心中要拿，想要就说是这个拿这个就说是房间另外一个地方的就说是一种另外一个方另外一个角落的那个杯子，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他心中想我要用那个杯子的装水，他就说你把那个请你把那个杯子给我拿过来一下，他就说了这个把杯子拿过来，他心中想的是那个杯子，然后语言的表达了把杯子拿过来。那么对方听到之后呢，对方听到就说请你把杯子拿过来。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杯子那个角落里的杯子的一个那个总像，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说是这个显示所欲故，他就听懂了对方的心中的所想，然后他最后就把杯子给他拿过去了， 这个就是最后得到对境，最后就说是已经完成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心识。你第一个是他心中说者心中显示的这个悲子，他要得到这个悲子的一种这个所欲，然后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呢，对方耳根听到了之后，然后呢心中原这个声音产生了这个杯子在那儿这种想法，然后把杯子把它拿过去的想法，最后呢就是说是显示了所谓对方也明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量啊，它就是一种无期始啊，的确无期货嘛。所以他就是说知道了他所说的之后，就把杯子给他拿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无期货。所以说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比量了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呢比量了之后，最后呢就可以得到。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通过声音的一种音，通过这个名言的音，最后呢产生了一个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就内心当中知道他要拿杯子的概念生起来之后，它是一种因果关系，所以它就是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声音产生的。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说比量啊，一种比量的一种关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安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来讲的比名来量性。那么为什么它是量呢？比者人为镜，何意心中明，比名比名来量性。就是说是为什么可以安利它是比量的原因啊，原因就是说呢，那么就当他就是说是对方在说这个珠就是说杯子的时候把杯子给我拿过来，当他在说这个杯子的时候，说者人为镜，宣说这个杯子的这个说者，他能够他通过语言能够表达什么呢？就是说想要就是说安利的或想得到了这个外境的意义，他想要可以表达，他的语言可以表达他心中所想的，说者能为镜嘛，他心中是心中所想的这个，他通过语言可以表达出想要宣说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外境的这个意义，是这样的。说出来之后何意心中明，他要表达的这个境的意义啊，就是说在听者的心中完全能够明显，在这个听者的心中完全能明显，这个就是叫做量，哎，这个就是种量性。所以这个叫明起量嘛，明起量，明起亦如是。其实呢这个里面也有这样一种，同样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就是说无期识的这个心识，这里面呢仍然是有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完全可以安利的。所以呢就是说这里面所讲的明起亦如是，显示所欲故，像这样的话就显示所欲，能够显示他自己心中的要表达的意义，而听者呢就也能够明了他想说的含义，最后呢二者配合起来就把这个志向的瓶子得到了，然后给他了。这当然它就是属于一种正量嘛，它就是一种正量。所以说明起量呢也是可以有的，所以说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遣除这个不便。这个明起量不便于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切实的不便于明起量这个问题的，也可以这样去这个遣除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内心当中他就是不管怎么样的，他说者心中，他说的也是心发起的，听者呢最后呢心中产生这个概念，他也是就是说在心中如是的去确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安利为量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安利为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心中显现的这个注释当中也有，当然说讲义当中也有，就是说我们心中显现的迷乱的这些梦境，还有就是说这个二月等等，那么这个是不是正量呢？这个是不是他就是说嘛因为前面一个话就是说虽然没有获得外境，但是从心中显现的侧面来讲也可以叫量，也可以叫做无期的实。那么既然心中就是说心中的总相也可以叫正量，也可以叫无期实，一下正量，心中显现的这些总相还有心中显现的这些闪电图案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获得对境的，没有获得外境，但是呢从显现的侧面来讲也可以叫无期的实，也是正量。那既然也是正量的话，那么有些人就是这样讲了，既然这样了，那么就是二月是不是正量，心中显现的二月，眼识当中的这个二月，还有就梦中的迷乱的境是不是正量。那么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就是一分为二，要分情况，一种情况是，一种情况不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不是？是的情况就是说从他的一种不管是二月也好还是梦境也好，都是他心识里面的显现，心识本身是志向法心识本身是志向法，他如果把这个二月和这个梦境的迷乱显现全部划归在心识当中的话，把它和心识成为一体的话，它就是量，它就是无期识，因为它必定是心识显现的。所以说心识本身是一种志向法呀，说志向法呢就是说是外境的这些柱子瓶子是志向，还有心识本身是个志向。所以说如果把它就当成心识来解读，它是一种无期的识， 因为毕竟是心识里面显现的这个东西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正量也是无起始。但是呢，如果你说外境当中有没有二月，你把它重点呢不是放在心识里面去安立的，而是把它当成外境当中要寻找一个二月，外境当中要寻找毒蛇，外境当中你要寻找一个梦境，梦中的境。那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讲，那是非量。为什么？你永远找不到外面的一个指向。但是呢，就心识为什么你可以呢？因为它就是心识的本身嘛，它就是心识的本身，这个就是一种无起始。它不需要在外境当中找到一个什么真实的外境，它就从心识的显现的侧面来讲，可以安立为无起始。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外境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二月，找不到不？这个没有。如果你要把它放在外境上去，那就不是正量了，就是非量了。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说，哎，你这个看到二月，这个是非量。有的时候你说看到了外面的绳子是蛇是非量，但为什么有的时候又是量呢？这个方面关键问题就在于你到底把它画在心识的本体，还是把它画在外境。如果你把这个二月画在心识的本体，它就是心识，心识的显，心识上面的显现而已，它就是无起始。然后如果你就是说把它画在外境当中，你永远得不到的这个侧面来讲，那就是非量啊。就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大概就做一个就是说分一个做一个判断。然后呢，又是明起量当中的第三种。第三种的话，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呢？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这个志向呢，这个不是正量，是这样的，非具尽性因啊，是这样的，非具尽性因，它不是这个单单的文字哦，单单的文字语言，它是不是正量呢？它不是正量，所以说也，它既然不是正量，也没有不变的问题了。虽然我们说明起，就名言所起这个明起量，这个明起呢，它分了三种。分了三种，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三种你最后这个安立不了，那你这个不至于还是不变吗？关键就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第三种这个情况啊，第三种单单的文字，单单的文字或单单的这个声音本身，它不能叫量，它本身不叫量，它如果不和心识配合起来，永远不能成量。所以单单的文字它不能叫量的，所以说呢，就不，如果它不叫量，那就不存在说我的不起始不能周遍在这个上面，而不便于第三种情况的情况没有，是这样，这个安立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种它不是量啊，关键它不是量，它不是量的话，就是说虽然不变在上面，像这样也没有问题，非去进非去进行因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单单的名言它不是正量啊，单单的名言它不是正量，是这样，所以我就不需要周遍它。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因为对方他说呢，单单的这个单单的这个文字它也可以正知对境，比如说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些内容啊，佛经当中讲的这些语言，佛经当中讲的这些内容，每一个都是正确的，讲无常的，讲这些这个因果的，讲空性的，哪一个不是真正的正量的？都是生教量，都是正量。所以说这些和心识无关的文字也是正量啊，对方就是这样观点。有的时候我们就问，对啊，文字好像就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里面就做一个辨别，辨别是什么呢？非具尽性因，非具尽性因就单单的名称，单单的文字，它根本不能叫量。为什么不能叫量呢？因为就是说是它不具足，非具就是说它不具足了知或了尽这个对境真相的一种理由，它不是一种了知对境真相的一种因，不是它的理由，这个因的意思就是理由的意思，根据的意思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它不具有了知对境真相的一种理由，就单单的这个四句话放到这儿，单单的这样一种佛陀的文字放到这儿，它能够能够就是说显示什么呢？它没办法了知什么，显示什么。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去显示什么意思，必须我们的心识去圆这个词句，然后得到了一种意义的理解，这个时候呢和心识相关了，它才会变成一种量。那么如果和心识相关的，它又变成二是限量或者比量的当中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肯定和心识有相关的，单单的这个呢，它就没办法直接的去表示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意义，是这样，不具有心识这个寄送，它就自然而然显示这个显示这样一种这个禁忌的，显示这个无常空性的，这个没有了，你必须要去解读啊。虽然就是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样语言啊，佛陀的语言它存在这儿啊，我们就是说它的确是正量嘛。我们说佛陀的语言是圣教量，圣教量怎么不是正量呢？关键就是说单单的语言和我们安立佛陀是圣教量，这个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说佛陀的语言是圣教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三观察清净的，这个三观察谁的观察？三观察就通过我们的心识来观察的，就是它不违背限量，它就限量能够成立，比量根的成立，你前后不矛盾，三观察清净。好，三观察清净的谁在观察，谁在使用这个三观察，是我们的心识在使用。所以说只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哎，我们说圣教量，哎，这个是圣教量。 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思啊，来就说是这个参与，你这个宋词放在这儿，它表示了什么？给谁表示了什么？是不是？它不能够说直接去了之一个外境的，没办法了，直接就是说主动去显示是不会的。所以说，单单的和心事无关的这个文字，它不是量，所以说也不存在什么呢？不存在就是说不变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说这个，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量嘛，所以说我们的心识不变它就怎么样。那么如果你要把它安立为圣教量的话，你必须要有心识去三观察，三观察才能够证明佛陀所讲的这个是真实的语言，而且呢把它安立为圣教量啊，这个方面才能够安立。而且就是真实的圣教量的话，就是说是佛陀他也是证悟了之后然后如是安立的，所以它也和佛陀的一种智慧或者心识有关。那么说了之后呢，我们的智慧和心识去圆它，才能够就是说哦，它是个法，它是一个是个圣教量，就是这样。所以说永远都要和心识相关，它才会成为一种量。如果和心识无关，它放在那儿，那怎么办呢？谁知道它在那儿，是吧？你甚至你都不知道这个宋词在哪个地方，那它能够成为什么量呢？它没有办法成为量。所以说就是说必须要有心识语言了。如果我们刚才讲第三种单纯的文字，它的确存在这个名言，但是这种名言它不能叫正量，所以说它也不会存在所谓不变的问题、不变的过失。这样，那么这个就讲完了第二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说是这个遣除的不变啊，遣除的不变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这个像这样，我们第三个我们要遣除这个过变的过失。过变的过失的话，就说是这个别有否定，否定别有嘛，否定别有的否定别有，就前面我们说三种否定啊，三种否定当中的非有否定就第一个非可能否定讲完了，非有否定讲完了，现在要讲的是别有否定。别有否定是否定别有过变的，不单单是在这个，不单单是在他自己的法上面有啊，其他的不想成立的上面也有别有，所以别有否定必须要通过别有否定，否定别有之后呢，才能够遣除过变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的这个问题过变了，那不行，那你这个法相呢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不正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三个呢，主要是要遣除这个过变。那么他说，如果无期的实是那样的法相呢，那么有过变，那么为什么过变呢？因为就是说已觉实啊。以觉识嘛，就是很多音频当中都讲这个是非量。以觉识呢，它其实也是不期货的一种这个识啊，不期货的，不期货获得外境，不期货的一种识。但是呢，矛盾的地方是哪里呢？矛盾的意思就是说，以觉识第一个，它符合里面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什么，符合这里面所讲的无期识的一种法相，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量，就大家是公认的。所以说，又是非量又是正量，那就矛盾。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有过变的问题。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没有过变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取以所取故，世俗不成学。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以觉识啊，所谓的以觉识呢，它其实从这方面讲呢，它虽然是这个有不期货，但是呢它并不是一种正量。它不是正量，它不是正量呢，其实就不它其实就不具备什么，它就不具备这里面所讲的法性。它里面的法就说是一种法相呢就不具备，所以说这里面这个以觉识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啊，音频当中讲了很多很细致的东西，当我们就大概觉得的是以觉识它应该是正量啊，你看它就是说限量取了之后呢，第二叉了再去决定它的时候，第二叉再看，第三叉再看，它都是不期货的心识啊，它的确是黄色的，就是看黄色的。比量之后呢，就是说是那么第二叉了，对吧？第三叉了，像这样的话，就卷的时候呢，还是这样确定的，永远不会变化的。那么这个以觉识怎么可能不是正量呢？以觉识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呢，就是说我们已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限量和比量已经确定了。已经取了，已经把它变成所取了，了解它的作用，还没有失去它的一种功用的时候，再一次去了解它，再一次就遣出了唯品的方式去了解它，这个叫以觉识。这个以觉识就有点像是咱们的定解，遣出真的定解，这个就是一种类似一种以觉识，就是我们反复去意念，反复去观想我们以前确定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种证件了，得到证件之后呢，我们再去打坐的时候再去观察再去观察这个无常，再观察无常，一遍又一遍的修，一遍又一遍的，其实这些都是属于那种以前确定的无常的这个意义呢，再一次的通过遣除它的一种常有的争议的方式，再去圆，再一次去取，所以这个时呢就叫以觉识，是这样的。这个以觉识呢，其实呢，这个叫不叫正量呢？这个要看，如果是从不是那么严格的英明的那种论就是说那种这个 方式去观察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说哦，这个在在了之无常，观现这个是正量啊，它是正确的心识啊。但是如果要从严格的那种，严格的量和非量的标准来定的时候，它不是正量，它是属于非量，是这样的。所以它既然是非量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就是不用周遍它了啊，就说不用周遍它，因为就是说它不是，它是非量的缘故，它不是正量，所以说我们的一种量的法相无其实，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用周遍它。也就是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不具有啊，这个已觉识呢不具有这个不其实的一种这个体性，换句话来讲，它是一种期货的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期货的事，但难道我们就是说第二叉的第三叉的原呢是错误的吗？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就是说是安立正量的时候，他的法相呢，他就是无期实。他第一个由他就是一定是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最新知道的新知道的这个新了知的，或者第一叉的了知的最早了知的这个。就是真实的正量，然后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之后呢，它已经没有什么重新了知了。就上次在讲阴明的时候就是讲了这个不新鲜了，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不新鲜了，所以它没有重新去了知，或者没有是新了知的东西，它只不过是在回忆，或只不过是在原以前缘过的东西，以前无期货的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第一刹那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呢，把这个无期的事情不期货认定了，已经做完之后呢，你再去做就没有意义了。他就已经对于这个不期的这个东西呢，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只是延续他这个他的一种作用而已。说从这个侧面说他是非量啊，从他是不是具有这种没有做无期，现在我正在把它安立为无期的事情，已经做了第一最早的时候最新的事做了之后，这个是真正的以前是期货的，现在无期了，好了，这个就做完了。做完之后这个安立为真量，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再去圆它的时候呢，因为它所谓无期的事情在第一刹那已经做完了，我们是这个叫第一刹那，不是那个意思。第一刹那就是最早获得那种无期时的那刹那，做完之后你以后再去圆它，再去圆它，其实意义上来讲就没有什么新的了知了，没有什么重新获得的无期的东西，也只不过是原来一个已经了的东西再去圆而已，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它不叫正量了，不是说你的这个错误了啊，完了完了，我这个修的不是正量，我修错了，它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叫取以所取故，世俗不成许。什么叫就是说取以所取故呢？以所，首先我们看以所取，什么叫做以所取？以所取就是说，当以前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境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当成所取了，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所取的境，已经取完了，这个叫已所取。已所取呢，就是第一刹那安立量的时候，这个已所取。然后呢，取已所取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再去取它已经所取的法，已经安立为所取的法，再去取已经安立为所取的法，这个时候就不是正量了。他已经就是说不新鲜了，或者已经就是说是没有再做无期货的事情了，是这样的。我前面的正量已经把这个做完了，你去取了一个已经成为所取的法，已经取了这样一种境，它就不是真正的正量。所以世俗不成学。什么叫世俗呢？这个世俗叫做世俗识，世俗的识，或者叫做定解，或者叫做已觉识。那么这些呢不成许什么？不成许为正量，不把这个世俗识，不把这个定解识，不把这个已觉识成许为正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从它是不是正量的侧面来讲，它不是正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修行的时候，很多时候的一种串修啊修行，它都是修的是已觉识。所以说它是不是正量，不等于它是错误的，不等于它不起作用，而且就恰恰相反。有的时候我们的修行要起作用，就是说就是因为后面的一种定解的一种已觉识，再去串习它，才慢慢起作用。而第一刹那这个所谓的正量这个呢，他就说反过来讲，恰恰的力量不够。你是正量，但是你力量有多大吗？你没有多大的力量。你第一刹那是确定了无常，但确定无常之后又怎么样呢？现在呢你是一个正量，但是呢力量根本就很薄弱，所以还必须要仰赖就后面的无数个刹那的串习，你已经确定了这个得到这个无常的一种境，或者得到这个空性啊，要反复去串习之后呢，慢慢产生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去修空性啊，修菩提心啊，修这些其实呢都是已觉识，都是定解，都是已觉识。但是呢这个它对我们的修行调心来讲 很有作用。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它从一个侧面来讲它不是正量，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它很重要，定解特别重要。而且我们叫修行的时候都是靠后面的力量来进行慢慢慢慢加深它的一种修行，改变我们的一种形象去。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分开啊，一概而论。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觉得这个怎么是非量呢？非量是不是我们以前的定解就错了？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从是不是正量那个严格意义上的正量来讲。但是如果从不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就后面的所有的已觉识定解都叫正量。为什么全部都是就是无常的？那从这个侧面来讲，那就可以叫量嘛，也可以叫正量。但是呢，如果你很严格的按照这里面所讲量非量来讲，它只能够按理为非量，因为就是说正量的事情前面已经无期的事情做完了，后面再没有什么无期的事情可以做了。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那就不是正量。说从这个侧面呢，我们可以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课程就学到这个地方，这样的。
苏伦的等家在办。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jika na walon chabai zibi zuni zora zora shuuu.